今天正道的经文是约书亚记22章，我们把时间交给曾长老。
弟兄姐妹们平安。你们手上有圣经，等我们一同来翻开约书亚记。约书亚记第22章。在还没有开始正道前，我们先跟小孩子说一点点话。小孩子的举手。来，小孩子举起你们双手，我要看一下，双手，双手，左手右手，来，好，很好啊，好，先放下来，你父母亲有没有给你们零用钱？有的举手，没有的，有的举右手，没有的举左手，哈哈哈。有没有举着手了？好，你们都有零用钱对不对？好，你们的零用钱你当然拿去花对吗？你也会存一些对不对？然后久而久之你就会越来越多，可能你的存款可能每一天可能你拿一块钱或是两块钱的零用钱，你存几角钱或者是一块钱，然后久而久之你就有十块二十块对不对？好，现在来了，你在学校上学或者是放学的路上遇到你一个朋友，他说啊，他的钱包丢了 OK， 他钱包不见了，然后他需要钱去买些食物 OK， 好，然后他就跟你借钱 OK， 或者跟你要钱，刚好你口袋里面有你存了半年的十块钱，然后他说哦，我需要十块钱，要做什么呢？我需要吃东西，然后过后我还有课外活动，然后我又要再吃晚餐，然后到很晚的时候我爸爸或妈妈才来载我 OK， 然后他需要十块钱，你存了半年的十块钱，你会不会给他或借给他？会不会？会的，请你举右手。哦，只有一个，只有两个。好，好，就算你会借他，你会考虑什么？你会考虑他会不会还你，对不对？啊，那些没有举手的会怎样？可能在怀疑。哇，半年存了十块钱呢，对不对？会不会回来？对不对？然后假设你现在有一个电话，哦，你可能跑去一个电话亭打电话给爸爸或妈妈，说：“哎，爸爸、爸爸、妈妈、妈妈，我朋友跟我借十块钱呢，要不要借他？”你爸爸说，或是你妈说，他需要对吗？好了，你就给他了。十块钱你就给他了，不用借他，给他。你会不会给？会给的举手。会给的举手。你爸爸妈妈说好，十块钱你就给他吧。会给的举手。哈 ，OK， 就开始有更多的孩子会举手说啊、哦，好，我就听爸爸妈妈的话就给了。但是我就问一个问题了，为什么你朋友问你？给或借的时候你十块钱你死都不要给他，然后你爸爸妈妈告诉你要给他的时候你就给他了，为什么？因为你知道就算你失去了你辛辛苦苦存的 OK， 爸爸妈妈给你的那个十块钱，你也不至于像你的朋友一样他没有东西可以吃，对不对？你知道你爸爸妈妈必定依然照顾你，因为他是你的爸爸妈妈，对不对？然后你失去这个十块钱，你爸爸妈妈知不知道？他肯定知道。你有需要的，他知不知道？他肯定知道。Okay? 所以我要告诉这一个小小的比喻，要告诉我们什么呢？就是我们在天上的父也是一样，他知道我们一切的需要， 当我们好像刚才那个孩子这样，要把辛辛苦苦存了的半年的十块钱给出去的时候，我们不舍得，对不对？但是当上帝吩咐的时候，我们舍得。当你爸爸妈妈吩咐的时候，你们舍得。为什么？因为你相信你爸爸妈妈，对不对？你也更相信你爸爸妈妈必定会看顾你，必定会照顾你，他不会亏待你。同样的，我们的上帝也是一样，我们阿爸天父，我们的上帝，当他吩咐我们做任何事的时候，当他在圣经里面告诉我们如此行的时候，我们要用的信心，因为我们相信爸爸妈妈，我们相信上帝，用的信心去行，然后我们抓住上帝的应许，就是爸爸妈妈所答应你的，他必然看顾你，好不好？让我们做一个祷告。亲爱的主，我们感谢你，感谢你再次带我们回到殿中，我们来敬拜赞美你。我们求主你开我们每一个人的眼睛，好叫我们在打开主你的话语的时候，我们乃是看见听见主你对我们每一个人说话。今天我们从约书亚记第22章，我们要看主你在主你的子民以色列在历史当中所经过的一切，我们也更要看见主你在当中赐给他们的智慧，赐给他们如何的信靠你，如何的抓住主你的应许。主啊，我们把以下时间交托在你手中，我们求主你赐福于我们，叫我们乃能够从当中得到主你对我们说的话，得到主你赐予我们及时的帮助。我们将祷告祈求，奉耶稣基督的圣的名所求的，阿们。好，我们来看约书亚。哦，上一堂的道大概是去年 ，OK， 所以我大概要重申一下，好不好？我会略略跳过 ，OK。从第一章开始谈到这一个上帝鼓励约书亚，因为他要去征战，他很害怕，他鼓励他，并且吩咐他要继续的进行。然后第二章的时候，我们看到探子拉合，对不对？他如何的救了上帝的使者？然后第三、第四章的时候，他们越过约旦河的时候，他们见证了上帝的信实。第五章，他们迈向耶利哥城的时候，就是当中让我们看到这一个战争并不是属于他们的，是属于上帝的，是上帝为他们而战。然后接下来第六章的时候，他们终于攻下了这个耶利哥城，让我们看到上帝的慈爱在当中。因为耶利哥城倒下的时候，妓女拉哈一家他们是得救的。然后第七、第八章，我们再看到他们继续进行的时候，就在哪里？就在埃城，有一个名叫谁？亚干，对不对？他毁约，然后藏了属于上帝的事情，上帝的东西。然后结果整个以色列人遭殃，他们打败仗，然后他们认罪，他们受罚，他们再次的来到上帝面前立约。然后第九、第十章，他们与基遍立约，导致他们以后原本他们应该要占领那个地方的，但是立约过后他们就没有办法去占领他们了。然后第十到第十一章，他们在米伦之战也继续占领其他的地方。然后上一次的讲到就是在很长很长 ,OK, 12到21章，他们赢得迦南地，就是上帝应许给他们的各个地方，然后一个一个逐一的根据上帝所吩咐，透过摩西所吩咐，透过约书亚把这一个土地一一的分给各个支派，然后就让我们看到上帝完全应许的实现。我们来看最后一章的这一个小节 ,OK, 就告诉我们上帝是有绝对权柄的。因为在整个这个迦南地应许之地的这一个事件上，他们真的是看到上帝丰富的供应。从他们以他们的角度，以人的角度是没有办法打胜这个迦南地的，因为他们个个高大，非常的高大。然后他们也看到这一个他们必须要遵行上帝 他们必须要听上帝的话，然后上帝必领他们到应许之地，也必领他们到他们上帝所赐给他们的地方。最后上帝见证了，让我们看到上帝是信实的，就是他所告诉以色列人的必定实现。然后我们就看了这个12个支派在迦南地如何的分这个地。然后这边我们要你要看注意的是，这边有12个支派，当中有一个支派就是约瑟，它是分成有两个，一个是马拿西，一个是以法莲。所以当我们说马拿西这个支派的时候，它是半个支派。就是今天在第22章的时候，我们会开始继续的会探讨接下去发生的是什么事情。所以在第21章最后一节的时候就这么说到，这样耶和华就把他从前启示要赐给他们列祖的全地赐给了以色列，以色列占领了那地就定居下来，那一地就是迦南地，约旦河西边，他们越过约旦河占领了所有的地方，然后照着列祖所启示一切的话，使他们四境平静，他们所有的仇敌没有一人能在他们面前站立得住，耶和华把他们所有的仇敌就交在他们的手中，耶和华向以色列加应许赐福的话没有一句落空，都应验了。所以这是一个很美好很美好的一个总结，就是上帝带他们进入应许之地没有一句落空。 OK， 所以我们上帝是信实的。好，今天我们来进入第22章。第22章的时候当然是延续第21章最后的时候，就是他们已经把土地分完了。 OK， 所以刚才牧师说20章说什么，分土地吗？不是。 OK， 土地已经分完了，分完了过后发生什么事，来我们继续的来看好不好。你有圣经你可以跟我们一起来念约书亚记第22章第一节，那时约书亚把流本人、加德人和马拿西半个支派的人召了来，对他们说，耶和华的仆人摩西吩咐你的一切你们都遵行了，我吩咐你的一切你们也都听从了，这许多日子以来你们一直没有撇弃你们的兄弟，直到今日耶和华你们神吩咐你们的命令你们也遵行了，现在耶和华你们的神照着他应许的已经使你兄弟长平安，现在你们可以返回自己家里，回到耶和华的仆人摩西在约旦河东给你们做产业的地方去。好，第五节，只是你们要谨慎遵守耶和华的仆人摩西吩咐你们的诫命和律法，爱耶和华你们的神，遵行他一切的道路，谨守他的诫命，紧紧依靠他，一心一意侍奉他。于是约书亚给他们祝福，打发他们回去，他们就回到自己家里去了。好，第一段我们念到这里哈。OK， 所以我们来看，究竟接下去约书亚记，让我们看到什么？ OK， 就是这两个半的支派，约书亚吩咐流本、加德、马拿西半个支派，这一个约书亚表扬他们对上帝的顺服。对不对？他说这许多日子以来你们一直没有撇弃你的兄弟，然后前一句是说耶和华的仆人摩西吩咐你的一切话你都遵守了。所以这个约书亚很明显的在表扬这两个半支派所做的事，表扬他们对上帝的顺服，他们遵行摩西的吩咐，他也宣告上帝所应许的就是他们必得胜回来，他们得胜回来，平平安安的回来。然后接下去摩西也劝勉他们，也因为他们会在约旦河西边居住，回到那个地方，所以约书亚也劝勉他们，特别劝勉鼓励他们要爱神以及遵行谨守上帝的诫命， 紧紧依靠他，一心一意的侍奉他。好，这边看到好像诶是一个很美的结局，对不对？好像没有什么特别的事情发生，事情啊都成了，一句没有都没有落空，然后事情就这样分开了，然后他们就回去平平安安的啊 ，now and forever， 好像没有什么特别的。但是如果你了解背景 ，OK， 我们可能我先问一句吧，就是这一个摩西的仆人吩咐的一切话，你都遵行了 ，OK， 就是刚才啊约书亚所说的。耶和华的仆人摩西吩咐你们的一切你们都遵行了，我吩咐你们的一切你们都听从了。请问摩西吩咐流本、加德和马拿西支派什么东西？然后第二，他们就回到耶和华的仆人摩西在约旦河东赐给他们做产业的地方去。为什么他们要在约旦河东呢？为什么？当然这个都在圣经里面哈，好不好？好，我们我要带出这一个是因为当我们不了解这个背景的时候，我们看到这一句的时候，我们就觉得诶事情就这样过去了，对不对？当然当我们回到去问这两句话的时候，我们可以看到当中其实发生了什么事。这个是在民数记第32章，你有圣经你可以翻开，经文已经在这边。这两个支派为什么会在约旦河东呢？因为这两个半的支派流本跟加德，他们在旷野一路走来的时候，进去这个迦南地的时候，他们其实是带着许多的牲畜的，牛羊 OK， 他们是牧羊的，他们有很多很多的牲畜，然后他们当然有家庭，他们就这样带过去的时候，然后来到这个约旦河东的时候，他们就发现诶这个地方是非常适合放牲畜的地方，很适合他们养他们的这一个牲畜。然后他们就跟摩西要求他们给这个地方让他们留下来。然后同时马拿西这个半个支派也跟他们一同要求要留下来。所以在这个事情发生的时候，他们这样要求的时候，摩西当时候的回应是什么呢？我们来看摩西指责以及提醒他们。如果你看民数记第32章整章，也在第6节的时候，摩西这么回应他们：难道你们的兄弟去打仗，你们却坐在这里吗？你们为什么使以色列人灰心，不过河到耶和华赐给他们的地那里去呢？然后摩西就继续的说下去的时候，他就拉出这一个当时12个探子的这个事件，就是当摩西派12个探子去到迦南地，然后回来的时候，有多少个说我们必要去那地，政府那地，有多少个？只有一个，两个，也只有两个。所以摩西就在那时候责备这一个这两个支派，说当时候也是一样，当我们去的时候，派探子回来的只有两个，然后结果发生什么事？结果上帝什么？结果上帝愤怒在以色列群体身上，结果那一代的人就死在旷野里面。所以这个是发生过的背景，所有不跟从神的结果都是，所有结果就在这一个以色列人当中那一代就被毁灭了。所以摩西当时指责是非常严厉的。然后这个摩西就这样指责了过后，他们的回应是什么呢？就在民数记32章第16节。这两个支派走到摩西面前，对摩西说：我们要在这里给我们的牲畜 住羊圈，给我们的孩子建城邑，我们自己却要武装起来，行在以色列人前头上阵，直到把他们领到他们自己的地方。但我们的孩子因为这地的缘故，要住在坚固的城里，我们绝不回家，只等到以色列人各自承受了产业。好，这边让我们看到这一个，我们刚才说的，哇，大战已去，很平安的分的背后，其实没有这么简单，对不对？这两个支派，他们做了什么事？他们答应跟其他十个支派一同前往去。也不单如此，他们还说什么？直到他们得到他们的地图的时候，他们绝不回到约旦河西边他们的家。然后他们是不是带全部人一起去？没有，他们把他们最好的男丁，对不对？兵丁们武装起来跟他们一同去。好，这里就让我们看到一个其实很重要的一个事情，就是第一，当我们当这一个两个支派就好像那个探子一样，十二个去的时候，两个说哇一定要去，对不对？剩下十个他们是害怕的，对不对？ OK， 所以先问一个问题，这一个回来的这两个，难道他们不害怕吗？难道你面对一个比你高大三倍的人，你不害怕吗？会害怕，对不对？不害怕是假的。但是我们要问的是，为什么他们可以，或者是他们愿意如此的踏出去，甚至把他们家人放在这个约旦河西的地方，他们勇敢的出去？你从他们的回答其实可以看到一点，就是直到以色列各自承受了产业。这个的背后有一个很重要的东西，就是他们相信上帝的应许，对不对？如果我们说我们凭着信心出去的时候，我们不知道前面是如何，那个是很危险的，对不对？当这个两个支派他们凭着信心跟以色列人一起出去的时候，他们已经准备好他们会回来，他们会回来跟他们的家人一起团聚。他们相信的是上帝，他们更相信抓住上帝的应许，就是上帝必为他们征战，他们必打胜战，他们必平安的回来。所以让我们看到一个很好的一个见证，就是他们在出去之前，他们安顿好他们的家庭，他们的牲畜，就是上帝所给他们的产业，对不对？今天你可能说哦，我要去做这件事情，我去凭信心的去做我家里怎么办？不用管了，上帝会照顾，我们就去吧，是不是这样？不是，让我们看到他安顿好他的家庭，叫他牲畜，就上帝给的产业，他才出去穿上军装，在以色列面前前头上阵，然后只等到各支派承受产业，就是土地的时候。所以这整个是一个非常让我们看见非常大有信心，抓住相信坚信上帝的应许，才能够走出这一步的。有没有害怕？有，但是这一个上帝给他的信心以及应许远远大过这一个面对的恐惧。好，所以这个让我们了解这个背景过后，我们再回到约书亚第二十章，我们来看。好，这一边等一下，给第七节，我们一同来念。摩西在巴山以及把产业分给马拿西半个支派，至于另外半个支派，约书亚在约旦河西他们的兄弟中间把产业分给他们。约书亚打发他们回家去的时候，给他们祝福，对他们说，你们带着许多财物，许多牲畜，金银铜铁以及许多衣服回自己的家去吧，也要把你们从仇敌夺来的战利品 与你们的兄弟同分。于是流本人、加德人和玛纳西半支派所得，从迦南地所启程，离开以色列人，回到他们所得的产业基列去，就是照着耶和华借着摩西所吩咐的赐给他们产业的。好，这边当战争结束的时候，他们就这个约书亚吩咐分战利品，对不对？这个土地会在约旦河西边的会归给其他十个支派，然后胜利品这些财物照样分，连这个两个半支派也分得赢得的财物，他们就回去了。然后接下来是不是事就这样完了呢？ OK， 我们继续的看。 OK， 接下来有一些转折的事，突然间好像是变了。第十章十节，流本人、加德人和玛纳西半个支派的人来到迦南地靠近约旦河的地区，就在约旦河边那里筑了一座祭坛，那坛十分壮观。以色列人听见这事就说，看啊，流本人、加德人和玛纳西半个支派的人在迦南地边界靠近约旦河的地区以色列人境内筑了一座坛。以色列人听见了这事，以色列全体会众就聚集在示罗，要上去讨伐他们。好，我怀疑不是很好，所以我去看一下这个讨伐到底是什么意思。Okay， 如果你看英文翻译的话，讨伐是 make war 或是 crusade， 就是向他们开战。哦，突然间他们好像是应该是 peace forever and ever， 对不对？突然间出现一件事情，就是这两个半支派筑了一座祭坛，然后这个是一件事，然后其他十个支派的回应是不得了，他们建了一个祭坛，我们要去攻打他们。啊，究竟发生什么事？为什么建了一个祭坛这么重要，以至于这个以色列就是十个支派他们要矛头转向这个两个支派，说我们要讨伐他们，为什么？从这边，单单从这边我们还看不到，哎，然后我们就要看一下究竟它背后的背景是怎样了，对不对？是不是好像这一个约旦河西边的十个支派是十个教会 ，OK， 然后这或者是十个支派是一个教会，然后他们要在这个约旦河东边开另外一个教会，然后就不行不行不行，我们一定要把它打倒，是不是这样的事情？那我们来看 ，OK， 这个重点是在于这个祭坛 ，OK。究竟这个祭坛对他们来说有什么样的重要性，以及究竟为什么导致他们要甚至向他们开战呢？我们就要看回去摩西五经生命记，为什么以色列人他要讨伐他们呢？因为他们另做一个祭坛。因为什么？因为上帝吩咐只可以在一个地方，就是神的帐幕献祭。Okay， 如果你可以看生命记第十二章第五节，耶和华你们的神从你们各支派中选择了什么地方做立他名的居所，你们就应当在那里求问他。你们要自己谨慎，不可在你们看见的任何地方献上你们的燔祭，只要在耶和华从你们一个支派中拣选的地方，在那里献上你的燔祭，在那里我吩咐你的行我吩咐你的一切事。所以从这边我们就了解为什么这个不是九个半，是十个支派为什么要这么紧张 OK， 来要讨伐他们。来，我们继续的来看。Okay， 原来在生命记的时候上帝颁布了这个律法。Okay， 我们从这样的回应至少我们可以看到一点，就是这一个 这个在约旦河西的这个十个支派，他们是清楚认识上帝的命令的，对不对？诶，所以我们来看究竟哪一边是敬畏上帝的。我们来看，来约书亚22章第13节，我们同来念。以色列人派以利亚亚撒祭司的儿子菲尼哈到基列地去见流本人、加德人和马拿西半个支派的人，又派了十个首领和菲尼哈同去，每一个都代表以色列的支派家族，他们是全体以色列各家族的领袖。他们去到基列地、流本人、加德人和马拿西半个支派的那里，对他们说，耶和华的全体会众这样说，你们做的是什么事，竟然对以色列的神不忠，今日转离不跟从耶和华，为自己筑一座坛，背叛了耶和华。好，所以他们就说明了他们的指责，他们开始要审问他们了。好，我们继续来看第17节。从前拜比尔的罪孽，我们还以为是小事吗？虽然有灭灾灾疫临到耶和华的会众，直到今日我们还没有洗净这罪呢，你们今日竟然转离不跟从耶和华吗？你们今日既然背叛耶和华，明日他必向以色列全体会众发怒。如果你们认为所得的地业不洁净，你们可以到耶和华的地业，就是耶和华的帐幕寄居的地方，在我们中间得地业，只是不可背叛耶和华，也不可背叛我们，在我们的神的坛外为自己另筑一坛。好，这边有提到一个事情，就是比尔的罪孽。诶，比尔的罪孽到底是什么？比尔之罪孽，如果我们回去看这个民数记第25章啊，我不会给你们看了、民数记第25章的时候啊，我念给你们听。以色列人住在审亭，人民与摩亚的女子行起淫乱，那些女子叫以色列人来一同给他们的神献祭，以色列人也吃了他们的祭物，跪拜他们的神。以色列人与巴利比尔联合，耶和华就向以色列人发怒。所以这个所谓的比尔的罪孽，就是当时候他们在审亭这个地方，他们与外邦摩亚女子起淫乱，也不单如此，他们还顺着去敬拜巴利。所以当时候这个摩西就对耶和华就吩咐摩西把这些人全部都挂起来，抓过来挂起来，然后把所有与巴利联合的都杀了。所以这个是很严厉的。然后在民数记第25章9节的时候，那时候就一场瘟疫就在当中开始了。Okay? 共有24000人死掉。所以你就能够明白为什么他们提出这个拜比尔的罪孽，就是当时候发生这个事情不是很久。Okay?因为他是在以色列人从旷野走到走到这一个审亭这个地方，就是他们当时候第一章的时候，他们在这一个审亭的地方派出这个两个探子去探听这个耶利哥城的近况的那个地方，同样的那个地方。所以这个十个支派全部首领，哇，这个不是一个小事，对不对？他们就来了。难道你不记得了吗？这个比尔的罪孽，你们为什么还要做这样的事？然后继续下去，我们来看第20节。从前谢拉的曾孙雅干，不是在当毁的物上犯了不忠的罪，以致神的愤怒临到以色列全体会众吗？因他的罪孽而死的还不止他一人呢。这边让我们看到一个很特别的事情。什么特别的事情呢？第一， 这一个这个比尔的事情事件的时候，以色列人跟这个摩亚人淫乱的时候，拜巴利的时候，遭殃的是谁？受罚的是谁？第一，那些人抓起来被杀了，对不对？然后第二，还有谁？整个瘟疫在当中展开来，连一些无辜的也受到这个瘟疫的这个影响，或者是这个后果。这第一。第二，我们也看到，当亚干一个人犯罪的时候，第一，他全家人会被叫出来 ，OK， 被石头丢死打死。Okay? 第接下来不单如此，因为这样，所以这个以色列全体都打败仗了。死的肯定不是亚干一家人，因为他们打败仗了过后，他们才把这个亚干抓出来，他一家人还在，对不对？好，所以我们看到这一件事情的发生的时候，让我们看到我们怎么去看待、okay? 就是以色列面临的是，当他们违背上帝的时候、okay? 众支派都会被牵累，就如摩亚人祭拜巴利的时候，然后当我们犯罪的时候，不只是一个人的罪而已，就好像亚干，对不对？然后第三，有可能一代人就被灭绝了，就好像他们在旷野40年这样。所以这边让我们看到他们为什么这么的重视、okay? 而且更让我们看到另外一点，就是他们的观念里面，或者是上帝在我们当中的关系，他和他子民其实是一个约的关系。当当中一人被约的时候，全体都被约。这个是让我们看到一个是我们在现今一个很个人主义的时代，我们不太能够接受的。但是我用另外例子，就比如说今天你家里的人，可能是你的兄弟姐妹，可能是你的父母亲，可能是你的孩子，对不对？当他们其中一个背叛你的时候，当他其中一个骗你钱的时候，你会怎样？或者是他们其中一个离弃上帝的时候，你会怎样？你会像跟你没有血缘关系的这个朋友，诶，这样对待说，哦，你就去吧，我不要跟你，以后我都不要跟你来往。对外人你会这样，但是对于你家里的人你不会，你会劝他们悔改，你会借力的来请他们快快的回转，就好像这个十个支派来到审问这个两个支派的时候，他们甚至还给什么样的给他们什么建议呢？他们说，如果你认为在这一个约旦河西边你们拿的地，约旦河东边你们拿的地是不洁净的，我们可以在我们的地来分给你们，对不对？如果你不是一家人，你不会做这样的事情，对不对？所以让我们看到我们看如何看我们自己，如何看我们团契，如何看我们教会，甚至大公教会所有的信徒们，我们应当如何的看待。当你的弟兄姐妹跌倒的时候，你应该如何的去把他救回来、okay? 所以这个是我们需要抓住的，也是上帝透过以色列人让我们看见的。好，我们继续、okay? 他们已经审问他们了，现在怎么办？他们必须给一个回答了。来，我们来看第21节。于是流本人、加德人和马拿西半个支派的人回答以色列的统领说，大能者神耶和华，大能者神耶和华，他是知道的，愿以色列人也知道。如果我们存心背叛，或是对耶和华不忠，今日就不要放过我们。哦，所以他说，上帝是知道我们要做什么的。但愿你们也知道，如果我们存心 背叛的话，愿耶和华不要放过我们。这个第一句让我们看到，其实他们也了解到为什么这一个十个支派要来审问他们，对不对？然后基本上他们也熟悉上帝的立场，他们也明白。然后接下去我们看第23节，我们若是为自己筑坛，转离不跟从耶和华，或是把燔祭、素祭和平安祭献在坛上，愿耶和华亲自追究我们，我们做这事是实在有理由的，因为顾虑将来你们的子孙对我们的子孙说，你们与耶和华以色列的神有什么关系呢？流本人和加德人啊，耶和华定约旦河做我们和你们中间的疆界，你们与耶和华无份了，这样你们的子孙就使我们的子孙不再敬畏了耶和华了。好，究竟为什么两个支派要建祭坛？从刚才他们的回答，他们是为了他们的子孙。为了他们子孙什么呢？为了他们的子孙能够继续敬畏跟随上帝。我读到这边的时候，其实我非常的这个有感叹，因为这两个支派让我们看到一个很美的一个画面，就是他们在去征战的时候，他们把他们的孩子留下的时候，他们做足他们可以做的，把孩子都在一个建了一个堡垒，然后把他们孩子、家庭、妇女们以及他们的牛羊也都在里面，因为他知道当时候虽然他们已经战胜那个地方了，但是迦南人还是零零散散的在各地，如果看到他们大军离去的时候，这些零零散散的迦南人可能聚集起来又在攻击他们，所以他们要把它维护好，他们才离开。然后现在已经平安了，回到家的时候，他们往前看，以后的以后 ，OK， 为了他们的子孙，他们就建了这个坛，以免这个另外和对面的另外一家 ，OK， 来以后忘记了这个战争的事情的时候，忘记了他们曾经放弃，不是放弃，他们曾经离开他们的家，与他们一同渡过约旦河去征战，然后得取这个地，遗忘了这件事。他们以为在约旦河东的这两个支派是与耶和华没有份的。好，我们继续的看，在第26节，因此我们说，我们筑一座坛吧，不是为了献燔祭，也不是为了献别的祭，而是为了在你们和我们中间，也在我们的后代中间做证据，使我们也可以在耶和华面前用燔祭、别的祭和平安祭侍奉耶和华，免得你们的子孙将来对我们的子孙说，你们的与耶和华无份了。因此我们说，将来有人对我们或是对我们的后代这样说，我们就可以回答，你们看我们列祖所筑的坛是耶和华祭坛的模式，这并不是用来献燔祭，也不是用来献别的祭，而是我们中间做证据的。第29节，我们绝没有背叛耶和华的意思，今日要转离不跟从耶和华，在耶和华我们的神的帐幕的祭坛以外另筑一柱坛，为了献燔祭、素祭和别的祭。腓尼哈祭司和会众的领袖以及祭司同来的以色列的统领听了流本人、加德人和马拿西人说的话都很满意。好，所以他们就一一的解释了，他们用的这个祭坛是用作什么？是用作为一个证据，是一个在他们当中立下来，让他们永远记得他们当时候是一同侍奉耶和华的， 是一同进去迦南地征战的，为了一个证据立下来，让他们知道他们乃是族里面的一家人，他们乃是以色列十二个支派的一体，以至于他们子子孙孙都可以没有拦阻的来敬拜耶和华。好，所以这一个十个支派的人听到了过后，他们就满不满意？满意吗？满意，很满意。好，然后我们继续来看第31节。以利亚撒祭司的儿子菲尼哈对流本人、加德人和玛纳西人说，我们今天我们知道耶和华是在我们中间了，因为你们并没有对耶和华不忠，现在你们已经以色列脱离耶和华的手。以利亚撒祭司的儿子菲尼哈和众领袖离开流本人和加德人，在基列回到迦南地以色列人那里，把这事向他们报告。以色列人对这事都很满意，就称颂神，不再说要上去讨伐流本人和加德人，毁灭他们所住的地方了。流本人和加德人给那坛起名叫正坛，因为他们说，这坛在我们中间，证明耶和华是神。好，从这一边我们看到这两个，这可以说我这么说吧，这个家庭里面的两个十个以及两个他们的这个谈判或对话的时候，第一，我们在组里面我们可能 OK， 我相信必定啦，因为我们都是罪人 OK， 都会有这样的摩擦，对不对？就好像这一个两个支派的，他们纯敬畏上帝的心，他们纯爱上帝所给他们产业的心来行这个事情，然后跟他们一群去征战，然后回来的时候建了坛的时候得到的是什么？得到的是一个审问，说哎，为什么你们这么建坛？我们要跟你开战，要把你们杀个清光。如果你是这个两个支派，你心里的感受是什么？你会觉得他们就不信我吗？对不对？他们就不信我，对不对？可能第一开始的时候就埋下了一个这个不信，对不对？然后一个成见，然后接下来他们审问的时候但是他们审问的时候，如果假设你是那两个支派，我来审问你的时候，你会怎样？可能你会说，哇，不是我这个家伙这样来问我，忘记了我们一起去征战，我还走到前面呢，对不对？哇受不了，怎么样？不可以借机谈吗？不可以吗？对不对？有可能回应是这样。如果是这样的时候，很可能结局就很不一样了，对不对？但是在当中让我们看到他们的智慧，让我们看到他们，第一，他们明白上帝的律例，他们明白上帝所吩咐的；第二，他们明白为什么他们发怒。所以这个十个支派他们发怒是为上帝而发怒，是一个义怒，因为这件事明明在他们眼见可以看到可以理解的是背叛耶和华，对不对？所以他们发怒是可以理解的，是正确的，对不对？然后所以从这个两个支派的时候，他们就看到知道其实他们是敬畏耶和华的，因为他们甚至可以给我们他们在约旦河西边的地。所以整个对话，其实你可以看到就好像你在家里的一个对话里面，并不是在一个商业场合跟你的这一个可能跟你的 partner 或者是跟你的客户之间的对话。 这是一个在家里面的对话，说哎，为什么你离弃上帝，对不对？你知道吗？你离弃上帝会带来多么大多么严重的后果。然后这个他们的回应也让他们的回应，第一、okay, 就是他们陈述为什么他们这么做，是为了他们子子孙孙能够继续的敬拜上帝。然后如果 OK， 如果在这一个你是这十个支派的话，你也可能说都不懂要不要信他，对，都不要不要信他，他就建一个这个，然后哇，是不是哇？可能你不懂要不要信他，但是既然他这么说，就 OK 咯，对不对？就好吧，这样我们就就算了吧，我就看看你怎么做，对不对？我们就慢慢看，确保你真的是做你所行的。哎，但是这个十字派是不是这样的回应？不是，他们讲的回应，他们第一非常满意，第二他们什么？称颂上帝。你想想看，当我们可能在同工里面我们有意见不合的时候，你和解的时候 OK， 或者是你接受对方的时候，你会不会称颂上帝？有没有？有没有？诶，我可以说很长的时候可能是一个妥协，就是我不太认同，但是就算了吧。诶，可能我们没有看到彼此之间如何的为着上帝而工作，彼此之间如何的付出为着上帝的国度而着想。所以这是我们在当中我们学习的一个很重要的功课，就是当我们说合一的时候，我们是在主里面合一，我们在主里面合一，我们是看到彼此之间的不同，我们甚至看到当我们不同的时候，我们彼此了解的时候，我们在上帝里面我们彼此有这个信任，我们称颂上帝，明白吗？因为很长的时候我们侍奉或者是我们做任何同工的时候，我们也许凭着自己的意念，我们也许在想我们能够为上帝做什么，而不是上帝在我们当中让我们看见上帝怎么样的作为，让我们看见上帝如何的把不同的这个同工们一同的来为了上帝的好处一同侍奉上帝，我们一同合一的来侍奉上帝。好，所以我们今天就到这里，就在这个整章第22章就这边结束。我们做一个总结，就是我们在主里面合一乃是在主里面的，是到最后我们可以称颂上帝，因为上帝给我们另外一个同工是不一样的。我们称颂上帝，因为我们彼此都是敬畏上帝，都是爱主的。然后第二，我们信心跟应许，就好像这一个两个半支派，他们面对挑战，他们面对恐惧，是的，他们还是依然前进。他们依然前进，并不是他们不知道前面会有什么，而是他们清楚知道，他们坚信上帝的应许必定一句都不落空，他们走前去。然后第三，当他们这样行的时候，他们仍然爱以及照顾上帝所赐给他们的。所以对我们来说，我们要爱，我们要照顾上帝所赐给我们的家人、配偶、孩子。我们在为上帝工作的时候，我们不要忽略他们，我们要确保他们好像这一个两个半支派，我们确保他们安全，然后我们才去为主而奋斗，好吗？好，我们做个祷告。亲爱的主耶稣，我们感谢你，感谢你透过今天约书亚记22章，让我们看到主你的子民在你的圣手当中所经过的。主啊，我们知道我们是软弱的，我们都是罪人，我们常常背约。主啊，你却让我们看到，当我们背约的时候，就好像主的一个身体手受伤的时候，脚、头、其他的都受影响。主啊，求主你让我们看见，以至于我们 在我们看同工，我们的这个在教会里面，在整个大工教会的弟兄姐妹里面的时候，我们能够看见我们乃是主里面的一家人，我们要在主里面彼此的合一，我们要彼此的劝勉，我们要彼此的建议，以至于我们能够一同的在这成圣的道路上，我们一同的见到上帝的荣耀，我们一同欢欢喜喜的迈向上帝预备我们的地方，那应许之地去。我们也看到主你让我们看见我们的信心，我们的信心纵然要操练，但你更让我们看见，我们更要明白，我们更要知道上帝你给我们的应许，好叫我们操练我们的信心，我们凭着主你的应许，我们坚定地往前走，我们每踏的一步是一个信心实体的一步，并不是一个前面茫然不知道发生什么事情的一步。主啊，求主你特别看顾当中有信心软弱的，让我们能够明白主你的心意，让我们读你的话语的时候，我们抓住主你的应许。我们也在当中特别为着每一位有家庭配偶孩子的祷告，求主你也一样的让我们放在我们心里面一颗爱我们上帝所赐给我们产业的这个爱，以至于我们建立他们，以至于我们在做主你的工的时候，我们同样的在我们家里面做主你所喜悦的事。主啊，我们看见这是一个美好的结局，让我们看见主你的应许真的是一句都不落空，主你的好处真的是不会不临到主你的孩子们。我们感谢你，我们将祷告祈求奉耶稣基督得胜的名所求的，阿们。